好，感谢主哈。我们交通这个系列呢，大概就是教会，然后宗派、异端，就这三个主题。那教会我们已经有交通的一跟二，今天我们后半段交通完就会交通宗派的问题。那教会到底是什么呢？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这句经文呢，如果可以大家背起来哈。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就是教会。这就是神永远的心意，从亘古到如今，历世历代就是充满神的，那才叫教会。不论人怎么看，外面有活动也好，有聚会也好，有侍奉也好，最重要的是里面是不是充满，被神所充满的。所以它不只是原文的一个别说，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不只是这个意义，而是这一群人正在被变化中，被神所充满，被充满带领之下呢，他会带出的侍奉神、敬拜神、认识神，这个就是教会。因此也是这样的认识的当中，我们才会知道原来不在乎我们，而是在乎神，这是神的永远的一个心意。所以教会呢，整体来讲，教会就是在基督里的那个生命的整体，那就不是只单一一个时间，也不是单一一个教会。所以我们要认识的就是说，现在的一生里是正在变化跟制造当中，然后最后国度降临就是教会整体出现，那时候也不叫教会，那时候叫做新耶路撒冷。那这一点呢，等一下我们在别的弟兄姊妹来说，我们会讲到这一点，我们有带讲义哈。那这个就是以后我们永远的新家。那现在我们还在地上，也是我们对教会要有一个必要的认识。那我们上一次所提到的几个议题呢，我们有讨论的议题呢，我们是不会录进去的哈，就是在这边讨论，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讨论。那这个议题呢，我回忆一下，其实前一段的那个挑战也好，逼迫也好，或是熬夜啊，就是为了下一段的祝福嘛。但是问题是你要熬得过去哦，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对于一个倾向神的人，他会比较轻，看得比较轻。因为他知道神在这里面有带领有训练，但是不是说教每个人都那么属灵，都那么倾向神，那么仰望神。但他看到问题这么多的时候，听到某个人谈起就是他，比如我是你带的，而你老是定我啊，那我因为关系又不好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因此而跌倒，或者我就会退后了。
难过。
对对，当然我们从永远的旨意来看，绝对有神的旨意，因为一根刺也是神要保留的。我不是说那个人是绝对是一根刺，对他来讲可能是一根刺。对另外一个人可能他是不是，所以这个角度我们其实都要回到真理的角度、永远的角度来看。如果你可以熬得过去，可以在里面被神给祝福，我觉得那是很好的。那另外一面，这不是说那一个人他里面天然的个性不需要调整，这是需要调整的。他要有这个蒙恩的情况。现在的问题是出在他天然的很强的时候，可能他也不知道，而教会里面也很多过程中也没人敢跟他提。
对
啊，久了之后就差不多是这样，就变成一个老皮带，而且老的蛮彻底的。那这时候又是一个长辈的状况下，可能就更难去反转他的生命。啊，这个我们去看这些事，至少我们要一个提醒。如果我们觉得这样子不是那么好，我们就要明白说，我们以后求神保守我们。那我们看到这些怎么为他遮盖，堵住这个破口，也提醒我们，我们生命如果没有被神翻转，我们跟他其实是一样的。这个就像什么？这就像路加福音第13章里面提到一个典故，说从前有一个西罗亚罗倒塌，压死8个人。有人问耶稣说，是不是那些人比较有问题？是不是那些人有罪？是不是那些人怎么样？主耶稣就说不是哦，
你们都不悔改
，如此灭亡，而且又灭亡2次。他告诉那些来问的人说，你们跟他是一样的意思啦。所以他只是先死而已，所以他的死提醒还活着的人，我们如果不悔改，跟他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今天有旁边的人是有一点情况有一些问题的，我们要真的蒙恩，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也让我们知道这个环境神暂时没有撤掉，一定有我们要明白跟学习的功课，这样可以理解哈。那回到我们身上来，我们就这一个最好的提醒，至少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不要那么讨人厌的话，我们要蒙恩嘛，要真的蒙恩。蒙恩的人会有基督的馨香，那个味道自然就会出来。那如果不是另外一个味道，这只是臭味嘛。所以人家讲说，想到某个人，大家仔细体会哦，到底想到某个人，我们是点头感谢主，感谢主，感恩有这样的人陪伴，还是摇头啊，不知道该怎么说。 是点头还是摇头呢？我也是盼望我们所有圣徒们在一起，是彼此在一起都是荣耀归给神，我们彼此可以建造。我们提到谁哦，感谢主，他很爱主。提到谁，感谢主，他是个祷告的人。提到谁，感谢主，他蛮热心的。啊，提到谁，感谢主，他很有福音的使命，他愿意服侍神，而不是提到谁说啊，摇头不知道该怎么说，啊，这样子就不太好。那这表示我们在那一点上没有真的蒙恩，所以在里面教会我们就说它是一个族群，它是一个从海中捞出来的各式各样的鱼都有，还会捞到一些破铜烂铁，还会捞到一些会咬人的鱼，啊，这些东西是在过程中是要慢慢被洁净筛选的，所以这些没有蒙恩的情况的人，他的确也存在的，因为一定有败子跟麦子嘛，有山羊跟绵羊都会在这个族群里面，所以这些现在一遇到说先退到神里面来想，主你让我明白跟学习什么功课，先不要急着去回应那个人，因为你有时候你的力量也没办法回应他，就有时候有一段很长时间要学习功课啦，啊，有些时候要为这次祷告堵住破口，啊，有些时候也要让我们在里面慢慢的去帮助他，如果神有这样带领的话，他也需要你的帮助，
是
你看一个人讲不懂，两个人讲不懂，如果是 一连串的很细腻的一起有人提醒他，他的心也会慢慢的明白一些事啦。现在呢有一个大问题是很多人是不太提这些事的，也不愿意讲，所以他一直在他自己的领域中没有走出来啊，活在自己里面他也没蒙，他也不知道啊。所以我觉得说教会要爱跟包容接纳，但是教会也要真实，两个东西要一起学习。那么第二个议题呢，就是刚才提到的领袖，特别是站讲台的，他讲到就没有能力啊，没有这个恩赐，或者没有这个生命，或者我们听不懂，那怎么办呢？这一题呢，我先简单回应，我先讲牧者的部分。一般我们在分享信息，大概就是两个大方向的，一个是启示性的，一个是牧养性的。
对，
启示性的是有关生命的，牧养性的是有关生活的。那如果我们一直讲启示性，弟兄姊妹又进不去，他会觉得他真的是没得着。那如果我们都一直讲牧养性的，都讲生活的，他会觉得那个东西好像又偏了。所以这个拿捏并不是那么容易。那原则上呢，要看各个教会牧者的托付跟那个属灵的光景。有一个阶段我们可能要一直讲启示性的，有一个阶段我们可能要回来看大家有没有办法消化，里面有没有办法得着跟回应，来讲牧养性的，两个东西同时要并重。那你问我的，我从经验中来回应这件事情，我觉得启示性的东西最少要占三成，牧养性的大概是七成，但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不一样。以现在如果说是我们在兄弟教会，如果弟兄姊妹他们的整个属灵的观点跟他很实际的能够领受的这种情况，我在那个地方是不能讲太多启示性的，因为他们的观念里面进不去，实际的状况是进不去的，所以我大概就是讲三成，然后有七成会讲比较生活的，比较牧养的，比较要怎么回应神的。那如果是我们这里的聚会，我们这里弟兄姊妹的心思中预备好的比较多，光景是比较向着神的，这时候我在这里我们讲的东西可能启示性的会占七成，牧养性的可能占三成啊，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牧者他要很敏锐在神面前寻求，而不是说我今天预备这样就一定要这样子讲，不是这样哦，因为神是活的，人也是活的。我们现在问题是出在我预备这样子，我都讲，那结果大家不蒙恩，你硬要讲，那久了大家就会觉得跟不上啊，或进不去，这个现在就跑出来。所以一个侍奉的人啊，其实要预备之外，那预备是在神面前预备，也在众人的观点中有一些交通来看，这个时候应该给他什么。我再举个例子，大家带过孩子就知道，孩子有些就很乖，你乖乖的喂他100cc 他就喝，200cc 他就喝，300cc 他就喝。那有些孩子不是长这个样子哦，他就给你喝100cc 他就不喝了，他就开始要玩，那你不喂他，他就饿肚子嘛，营养不良。所以你要怎么样喂他，怎么给他呢？就是抚养他的人要慢慢的从这里面有耐心的去陪伴浇灌，这个是一个过程。那我们再回来我们自己身上，如果说今天我们进不去听不懂，第一部分是像刚才苏芳姐讲的，我们先调整我们是不是我们里面有没有挡住真理的东西，是我们里面是不是有些东西进来我们不蒙恩，然后我们反而在那个地方无形的抵抗，这样子的话神的话就进不来嘛。第二种就是如果说我们没有问题，然后是教会讲台上面真的没有讲出神要讲的东西，假设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要寻求， 我们也要等候。我是觉得你不要轻易的说是或轻易说不是，因为在里面等候还有一个状况是，也许你的生命光景已经在那个点上面有一些成长了，所以牧师在讲的东西你比较不容易够，不容易再领会得到。比如说有一些聚会是为了慕道友的，他讲的东西当然是比较福音性啦，理解这意思吗？这个时候如果你的没有办法领会，或者说得不到这个情况，是如果你是生命长大的，那我会建议你教会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一些侍奉跟学习，你就不要只是认为只是来听到，你这时候可以来侍奉，或者在某一个点上面来摆上做一个调整就好了，这样可以理解。那不管怎么样，长期下来如果还枯干的话，另外第二个点就是说，你可以在其他，因为现在的多元化太多信息给听了，你可以在其他的网络上面或者其他讯息中来补足这一块，不一定要专注在你自己教育中，你一直都听不懂，这样子就不太好。有时候听不懂是神要你在那个点上面有一些突破或者学习。好，所以这个部分因为多元化是可以解决的啦。好，我们先简单回应这一题。不管教会怎么样死气沉沉啊，或者老皮带，你要记住你就在那里，你不就在那里？那你既然在那里，不就是神要你去搅动，或者去给予，或者去让里面有更多不同的憧憬嘛？因为你就在那里嘛。第二个是你也选择在那里嘛。这不就是你选择那里，让那个地方有另外一个不同的圣灵的一种带领，在一个被搭服侍嘛？除非你选择退开嘛。所以如果他死气沉沉也好，或者他是在制度义务的里面，你是火的啊，那你就进去里面，自然就会搅动的啊。就是比如说主耶稣回他的家乡去，回拿撒勒，他拿撒勒也不太欢迎他啊，也不能够认识他啊，那最后主耶稣回不回去呀、啊、那里面总是有些人会蒙恩嘛，主进去的也是医治了某些人嘛，但是主也同时讲他很诧异说他没为什么不信，可是并没有因为不信主就没回去，主还是回去呀、啊、所以当我们在讲说，我先讲态度是对的状况下，教会可能死气沉沉，我们觉得死气沉沉或者制度不好或者疑问，但是你既然在那里的，你就要在这个点上面，你神把你量去那里，要你明白什么，要你学习什么，要你搅动什么，你要去回应神，而不是一直觉得说那你在那边不能做什么啊。如果你寻求的长期下来的一年两年上面，那如果没办法有一些更新变化，你也要寻求啊，你不能把你大好的属灵光景一直放在一个没有办法一直翻转的地方，这样也不好。但是我不能随便劝你说一定要怎么样，不一定要怎么样，而我是说当你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在那里，你在那里什么样的回忆什么，你要把这个东西找出来，
是
这样清楚，
要在那里发光。
第四个议题呢比较严重，好，我们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有几个很重要的真理的原则，我们要去认识。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提到说，有犯罪的弟兄哦，娶他继母那个人，保罗说要把他赶出去，而且上面讲了两次赶出去，就是他犯罪不悔改
啊。对。
那我现在讲说教会的带领者，我先讲第一部分是犯罪的部分，他犯罪的部分，如果说他今天悔改，那教会可以接纳他，但是不是由那个牧者来决定，是由教会里面的这个只是同工们来决定，因为犯罪人他已经失去他当有的这些权柄了，所以不是由他决定，他先悔改的前提下，教会可以重新去寻求祷告，要不要重新接纳他，
是
如果教会觉得不适合了，那这就结束了嘛。
好，
如果教会觉得适合愿意接纳，大部分有什么东西 OK， 那就 OK，
是
这是讲悔改的前提。
对，
第二个状况是如果他犯罪又没有悔改，那这种状况之下不管是谁都不适合，他就是可能比如说是我不知道用什么名词了，把他赶出去，或是解聘还是什么，就是他不适合在那个地方服侍，因为他没悔改嘛。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我举这个真实例子，我不讲哪个教会，就是说有一个牧者，他就跟教会的姊妹然后就离了原配娶了小三啦，那你想这样状况之下，他说他悔改了，怎么悔改？那、你教会还能接纳吗？你这真理就没问题了哈，这个观念要清楚。如果他是一个带领的弟兄，他今天有原配，在不明不清楚状况下，他离了原配娶了另外一个人，这在真理上就不合了嘛。所以这种状况之下，他说他悔改，那你悔改彻底分开你没有啊？这不叫真悔改嘛？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是觉得他不适合在留在那个地方服侍了。 要停掉他服事 的这个状况嘛。
那你停掉他的服事是因为他
是说教会的牧者如果是犯罪的问题，罪他要先悔改才有接纳的问题，这是前提。但你不能他不悔改，你要接纳，这个就是败坏。
对，
所以他悔改的接纳是 OK。 那接纳的整个接纳的决定权由教会来决定就好了。第二个是教会的牧者如果真理的传讲有问题，在他一起生活的弟兄姊妹其实要不断的排除约会，有时候该提醒的时候你也是可以提醒，让他知道说他传讲的东西可能跟真理已经有偏差什么的，因为他可能是不自觉。提醒一下，我想一个人两个人三个提醒的状况下，他自己有一些东西他也会做一些调整。好，这个部分大概这样子，然后不要长期都让一个教会处在真理混沌的状况，这样不好。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你只看这一句话，前面可以空虚混沌渊暗 OK 是这样子，可是当神的灵一运行的时候，神的话一说，刹那之间圣灵进来，话继续就整个苏醒过来，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全部结束。那也不过是第一天而已，整个他开始产生极大的冲击跟分别。所以在那种状况之下，我想教会的真理不断的交通，不断的交通，不断的交通，会产生致命的改变的。那我们在里面我们要怎么样一起寻求啦，怎么样让神来说话，然后有时候代理的人我们怎么跟他交通，最后说求神给我们智慧啦。
对对对，我觉得神会给我们智慧。
第五个议题呢，就是说教会的师生教友了，喜欢拿圣经道理教训人，应该有遇过这种情况吗？第八个议题，你觉得自己教会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啊，还有没有可以改进的空间？我们看一下讲义哈。第一个部分是爱中彼此要接纳。好，真理的绝对性不容妥协，但相对性要弹性的运用。绝对性特别是牵扯到根基的部分叫绝对性，比如说耶稣是童女所生，圣灵感孕然后生下的，然后绝对性里面有耶稣的神性跟人性，这些他救赎，这都是属于绝对性的。然后受尽信而受尽得救，相对性的我用信而受尽这些做比喻，信而受尽并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洗，有时候因为人生病状况下必须点水，那就点水了，这个叫做相对性，懂这意思哈？运用上面要稍微要知道一下，绝对性不可以妥协，因为妥协根基就动摇。但是相对性的话，其实要弹性的去用。而有些时候，我们还是尽量以圣经为中心来回应就好了。好，所以要彼此接纳，因为有些时候处在生命不太够的时候，不太彼此接纳，为小细节在吵架嘛。比如说我举这个例子，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回应这题哈，就是说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弟兄来的。那他一直希望他是在比较灵恩的教会聚会，他觉得放给祷告很重要。哦，但是如果说今天教会的空间够，那你就接纳他，他就要希望用他所不明白的方式，你就接纳他，因为放给祷告也是圣经的一部分，但是要给他明白说放给祷告有他的原则性。比如说今天是公开的放给祷告，我们就不要没有翻译的状况下去说嘛，你个人向神祷告就好。啊，这是要接纳他。你不接纳他，他会觉得这里没有欢迎祷告的人，他就不会留在这边了，懂这意思吗？就是说这个不牵扯到得罪的问题，就是爱的问题了。那接纳他，然后再看看给他一些对的一个引导，这样就好了。好，第二个部分是优点缺点要斑补啦，要相斑补。这一点真的大家用心的去体会，因为有些时候有些人他可以做这些事，有些人做那些，有些人是做不来的哦。有些人是很能够关怀的，他关怀就没问题，他陪伴人就觉得很自在，他给人爱他就觉得很好。可是有些人跟人互动在这一块他是很难突破的，所以我们不能用我觉得我可以你就一定可以，不一定哦。每个人托付是不一样的，有些关怀起来就证明起来就敬拜起来，互相要帮补来成就神的旨意。因为君尊的祭司是呈现在不同的侍奉上面的一种回应。我再举这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教会有做这个网站嘛，有一些电脑资讯有些人很强，然后我女儿去学，那她学不来。她说我那看到业界那个电脑的界面，然后要整理这个要弄那个弄那，她学了一小段时间，说她是学不来的，她就是没办法进不去嘛。啊，但是那个敬拜同工做资讯的同工，他就很厉害，他就一看他就懂了。 所以你要去用那一块的服饰，其实对他来讲就很困难，对我女儿来讲就很困难，虽然去学他就觉得他是弄不来的，啊，所以这个就让你比较在这一块领域熟悉的去做，那不要互相比较，因为每个人的托付不一样。我再举这个例子，比如说你，比如说我的部分，我并不是那么的热切的关心每个人哦，我的属性也不是这样子，因为我跟你说，我自己里面我都很希望我可以关心是愿意被关心的人。第二个，我的关系里面都尽量会贴近神的话，带进神的话来做长久的一种陪伴。如果不是的话，其实那个比较只是外围的那东西，我比较少做，除非他特别需要，比如说他住院啊，还是比较紧急状况，我会去关心一下。但你要长久，我也做不来啊。所以我们就跟弟兄姊妹有三个小组，就说他小组中去落实关怀的工作，如果特别的需要，我们再去补上就好了。啊，是不能互相比较的。
是。
因为你这样拉拉扯扯的互相比较的话，一个牧者我已经音色也不一样，托付也不一样，
对，
生命度那也不一样。
要求，对。
好，所以在里面，我们都是按着神的带领一个阶段一个状况去学习就好了。好，所以优点缺点要相伴补。好，千万不要去那边比较啊，互相那个地方过不去，不要这样子。
是，
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嘛。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姊妹，我不知道他们比较，不过他就说要煮饭给大家吃的，煮了一次之后，我就私下跟他姊妹说，下次你不要煮了，你煮实在也够难吃的。我因为很熟，我们私下跟他讲，我说你的恩赐真的不在那里，而且你煮饭宴，所有的人全部在替你紧张。打给错的蛋嘛，那这样子的话，对，而且你不是剩下很多问题，而是大家吞不下去的问题。啊，你就没有那个恩赐，你就不要在那个点上面硬要。那他其实有其他的恩赐很好啊，他有一些恩赐，他可以做一些，比如说行政能力很好啊。那他有很多东西，他可以编排，他做得很好啊。啊，主爱宴他是真的会挂掉的，啊，然后又会让更多人担心。啊，你何必呢？了解这意思吗？
是，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的托付不一样，恩赐不一样，学习也不一样，千万不要勉强，也不要去互相比较。啊，我知道这个有困难，真的有困难，因为有时候我们会的，我们总是希望他也会，但是其实我不是说那一点我们不能碰，我们还是偶尔可以配搭顶一下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要专注在我们被托付那个点上面。我想这个我们来看一句圣经，那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的十二章，圣经里面的恩赐哦，大约整理出来，大约在27个。如果有一些恩赐不是那么显明，它到底算不算恩赐，还是算才干，加起来大概有35个。那第十二章讲的，当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这件事，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而且他讲如此是否是理所当然的。讲完这个之后呢，保罗立刻讲了另外一件事哦，在第三节，第十二章的第三节，找到了吗？
第三节。
第三节要读到第八节，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三节到第八节，我们轮着读好了，我们从美芳姐这边开始。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的事。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或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
我就信心都先预言，就这种直接都是一样的。
法官，
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
殷勤，
怜悯的人就当甘心。
阿门。
阿门。
你仔细看这里哦，他说这是一个身子，有不同的肢体，不都是一样的用处，这是第四节说的话。 那互相联络做肢体，然后按着恩赐各有不同，就对他讲的或所欲远的要有什么样的情况，有一个从神来的信心来说，不是自己的信心哦，这个我们不做沟通解释。第七个，做执事的专一执事，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这里用三次专一，就是你要在那个点上面好好的来服侍弟兄姊妹，服侍教会，专一在那托付的上面。另外讲到其他的施舍的，那你要诚实。诚实的意思也不是讲说诚不诚实，诚实是说你里面不要掺杂的意思啦，那个原文是真实的意思。那么治理的呢，就当殷勤，因为神要你管理某些事情嘛，你打点的很好，有秩序，大家在里面也会得祝福啊。那怜悯人呢，就要甘心，不要不甘不心的，然后里面就是过不去。所以这边讲的其实这些恩赐是不同，然后配搭不同，有些时候你要专一在神给你的点上面，好好的忠心去侍奉就好了啊，不要比较，这样子这个观念清楚的哈。所以有时候我们一定有不同的托付嘛，有时候缺点优点那互相去补足就好了。结语的第三部分，解释互相要尊重。我知道我们有时候对圣经的解释都有我们的坚持，有些时候会这个样子嘛，但是要记住圣经的绝对权威高过一切宗派的狭隘观点，就是如果我们有看见不一致，我们回来看圣经怎么说嘛，不是你坚持那样我坚持那样，但是有时候人还在坚持的时候，我们互相尊重就好了。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千禧年国度，哎有这个东西呀，但是千禧年国度前被提，还是千禧年国度后被提，还是中间被提，这个是神学上面的不同的观点哦。你去坚持那个东西，然后大家吵架有什么意思呢？重点是有这个国度，然后人会被提，按哪个阶段被提，我们怎么知道？预备好被提就好了，不就这样子吗？啊，有时候为了这个事情在吵架，不需要啊。这个解释我们就要给他更大的空间，这样子清楚哈。因为这些东西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因为有太多人在小细节上面钻牛角尖了。那个解释的不同，然后吵架的分裂都有。所以这个真理上面的看见有时候还不一致的时候要互相尊重，这样清楚哈。所以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结论这三个大家要记住，爱里面要彼此接纳，优点缺点要互相帮助，然后解释上面要互相尊重，最后教会是人间最后一块净土，我们都应该守护这个珍宝，这是耶和华的原旨，是苏拉密女跟所罗门所处的地方，这块净土就在我们心里面，要守护它，这是教会。